你是否觉得旧约时代的上帝特别严厉，对以色列人有诸多要求，只强调公义？新约时代的上帝则完全不同，不仅仁慈，而且满有恩典和爱。事实上，无论旧约或新约，耶和华都是慈爱与公义兼备的上帝，他的属性和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创造天地以来，上帝便清楚地说明罪使人与他隔绝，而犯罪必要面对死亡。上帝虽爱人类至深，但他的公义属性绝对不能容忍罪的存在。因此，上帝设立了献祭的制度，让人们将代表他们的祭牲宰杀，象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借此使他们的罪得赦，恢复与他的关系。在旧约利未记中，就记载了许多有关利率和献祭的详细描述。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卷书的五个祭，以及这些祭的目的。燔祭，祭物为无产己的公牛、公绵羊、公山羊或鸟。献祭者可以根据经济能力来献祭，这不是强迫性的，而是自愿献上的祭。祭物的肉、骨头和内脏必须全烧在祭坛上，因为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所以祭司每天早上要在坛上加柴献祭。借着燔祭，祭牲所流出的血替献祭者赎罪。而焚烧祭物的时候，上升的馨香之气将蒙上帝的悦纳，止息他的愤怒，使上帝与人的关系得以恢复。这同时具有甘心献上、全然委身于上帝的意义。素祭，这也是自愿献上的祭。献祭者可献细面、细面饼或者新穗子和出熟之物，配料则有油、所有乳香和盐。祭司将取一把细面，连同所有乳香烧在祭坛上。酵和蜜可当作供物献上，但不能烧。一切的供物也都需要配盐而献。祭司可取一部分留作纪念，但必须在帐幕的院内吃完。但若祭司是为自己献素祭，那么全部的面粉都要献上，不能食用。素祭的目的是表示感谢，并求上帝纪念献祭者。另外，盐具有稳定和防腐的作用，因此加入立约的盐表明上帝与人的约不会毁坏，同时提醒献祭者对上帝忠诚和委身。平安祭，献祭者可献上无产己的牛、绵羊和山羊，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奉献的祭，唯需出于自愿、甘心乐意的心。祭物的脂油、肾脏和肝液将被焚烧献给上帝，其余部分则留给参与者享用。这是唯一一种祭，是献祭者可以吃祭物，它也可以称为感谢祭、许愿祭或甘心祭等，唯独脂油和血不可以吃。此祭表达了信仰群体一同团契，同时象征上帝与人的契合，双方和好。赎罪祭，若祭司或全会众犯罪，必须献无残疾的公牛犊，官长犯罪则需献无残疾的公山羊，个人犯罪的话可献母山羊或母绵羊、斑鸠或雏鸽、细面粉。祭物的种类取决于献祭人的身份和经济状况。赎罪祭的供物有等级之分，这显然是在提醒以色列民，因着他们的身份不同，犯罪所带来的影响力也不一样。越有影响力的人，越需要谨慎自己的言行。祭物的脂油、肾脏和肝液需交给祭司烧在坛上。祭司和会众的供物没有烧在祭坛上的部分，都要在营外焚烧。而为官长和百姓献上却没有烧在祭坛上的，都属于祭司，他们要在院子内煮了来吃。如果祭司为自己或全会众献，并要取些血，对圣所幔子弹七次，抹在香坛的饰脚上，并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脚那里。如果为别人献，祭司需把血抹在燔祭坛的饰脚上，并倒在燔祭坛的脚那里。献此祭的目的是为了赎罪，求上帝赦免人们误犯的罪。赎愆祭，祭物为公绵羊，若献上细面则不可加油或乳香。祭物的脂油、肾脏和肝脏要献给上帝，其余部分则要在帐幕的院内吃完。此祭主要是为补偿亏欠，以便赎罪。 因着令他人有所损失，献祭者除了要按照所固定的价值全数归还物主之外，还要另加五分之一的罚金。透过这五个祭，我们可以看到公义与慈爱兼备的上帝借着献祭制度给人悔改的机会，恢复与他之间的关系。然而因为人们献祭后无法不再犯罪，所以这些献祭仪式只能带来暂时的平安。到了锁定的日子，上帝便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最后的献祭，一次性永远地担当了我们的罪行，使我们不再需要献祭，人人都可以单单地靠着相信耶稣，领受他的恩典，免去罪的刑罚。
向你交托，求主的话光照我，除去生病中的软弱。当我陷回反击的时刻，完全献上就燃烧我，主怜悯降下灵火，将我的生命点火，灵火发光将我心光照，灵火降下将我罪焚烧，
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利未记六章八到十三节。十四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灵火常常点燃献燔祭，灵火常常点燃献燔祭。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利未记六章的八到十三节，第八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上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利未记六章八到十三节，主要讲述前一天晚上献上的燔祭要焚烧到第二天早上。燔祭分为特定时间献上的特别燔祭以及早晚献上的长燔祭。长燔祭象征忠心和不断的奉献，使燔祭常常烧在坛上，把他们的奉献常常彰显在神的面前。 信徒向神的奉献之火也应该不熄灭，天天鞭策自己顺服神的话语。即使每天早上和晚上要献上长燔祭，平安祭不是每日献上，在献平安祭的时候因献上燔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这是意味着以色列百姓不停止向神献祭，就是向神献上敬拜。今天基督徒也应该不断在神面前献上敬拜和祷告。保罗劝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信徒凭信心所做的一切就是神所喜悦的祭。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献燔祭的责任，献燔祭的责任。
是献祭之任啊，就是前面是介绍了这五种的祭，那么现在呢，等于有点像一个guideline， 一个守则，祭司在做这些献祭的时候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那么讲到燔祭的时候，第六章第八节到十三节，请大家注意，在这么短短的里面三次提到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所以燔祭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是每一天早晚都要献的祭啊。我在讲第一天讲燔祭的时候我说过，燔祭是每一个人的甘心祭，对的个人来说，你们中间若有人，这是甘心祭，但是就得全会众的时候它是必须的。换句话说，所有神的百姓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是为神而活的。所以就得以色列百姓每一天 daily 要献的祭，燔祭、铜献的素祭和奠祭，这是每天都要献的，早上要，晚上要所以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只是靠偶尔一次的退休会说主啊，我把我自己更新奉献给你，你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你就可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你发现奉献是必须是我们的生活，它不是一个特殊的经历而已，它必须是我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要怎么样子可以达到坛上的火不熄灭？持续有祭牲嘛，对不对没有祭牲的话火可能就灭了。那第二个呢，刚才你们回家细读第六章也会提到需要加柴祭司需要经营这个火，让这个火不灭让神家的火是持续活着的。背后都有太多属灵的含义，我实在没有时间讲。所以神家属灵的领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怎么样子让神儿女们的爱火能够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不仅是偶尔有一些特别的经历，而是能够让神家的爱火长存所以家财这个让这个火继续烧。所以我们用神的话彼此劝勉我们彼此代求圣徒彼此安慰像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在基督里我们如果有什么劝勉圣灵里面有什么安慰，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都讲到我们彼此在这里扶持安慰劝勉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人有方言，有人有恩有神的话有灵歌，我们彼此造就能够让这个火能够烧起来。所以你们来祷告会也都是加柴每天的灵修也是加柴我们每一次来亲近神都是加柴读主的话都是加柴所以这是讲到燔祭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加柴尤其在夜间在众人沉睡，在黑夜笼罩的时候祭司怎么样子经营这个火让它不熄灭，这是很大的挑战
燔祭的火如何呢不熄灭呢？于宏杰老师告诉我们，首先呢要有祭牲，第二个要持续不断的加柴。那如何加柴呢？灵修是加柴，亲近神是加柴，祷告是加柴，读主的话是加柴，我们灵火才能够长烧。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出道营外的祭司服装， 出到营外的祭司服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凡祭烧成灰之后，祭司就要把那些灰收起来。在收凡祭生的灰的时候，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他们收灰的时候要继续穿着祭司的细麻布的内袍，然后把坛上的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然后他就要脱去细麻布的衣服，穿上别的衣服，就是平常他们所穿戴的衣服，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倒掉。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要换回平常的衣服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把灰倒到营外。那什么叫做营外呢？当时他们还在旷野的时候，神的百姓都在营里面，他们围绕着会幕来安营，在他们的营的范围里是神所纪念的，因为这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范围，是神住在他们中间的范围。营外是什么？在当时的情况来说，就是不蒙纪念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纪念，这是营外。做燔祭的主被烧成了灰，灰指明基督之死的结果。人所以所有的不洁净都在那些灰里洁净掉了。如果我们能够领会到这里所提到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什么叫做出到营外救了主去。跟从主的人就当效法基督的死，自己的魂生命当被烧成灰，使身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保罗说什么？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因此从这个祭司他们到营外的衣服，让我们知道出到营外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要效法基督的死。感谢主。好，第二个重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篇，是灵火常常点燃的侍奉。如何能有灵火常常点燃的侍奉呢？非常重要的信息，让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这卷书，被称为祭司手册。利未记六章八到十三节提及是燔祭的条例，燔祭可以以牛、羊、鸟为供物献给耶和华，是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就是把祭物全然的放在坛上，用火焚烧，使之发出馨香之气，蒙神的悦纳。为使祭物全然的烧尽，坛上的火要常常的烧着不可熄灭，代表着生燃烧的生命。好，那这里谈到第一个，生命燃烧必须足坛，祭坛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把所献的燔祭放在坛上，用火焚烧，要献祭必须先足坛。我们的灵火要常常点燃，首先要先筑起祷告的祭坛，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当先恢复个人的祷告祭坛，带动家庭祷告祭坛，教会当有祷告祭坛。祭坛是带下神的颂同在，胜过地上的黑暗权势。第二，生命燃烧必须清灰，所以第一个步骤你要先筑坛，再来清灰。那什么是清灰呢？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的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祭司每天要在坛上清灰，就是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 清灰的目的是为了通风，使坛上的火烧得更旺，这样祭牲就烧得更近。灰是燃烧产生的垃圾，残渣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指一切死亡的副产品。就如虚伪的生命、伪善的生命或生命中不洁的东西，基督徒每天应当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审查，进行清理，把一切不洁的心思清理干净。生命吞灭死亡，常常默想主的话，让主的话来吞灭一切的死亡，使我们活出基督徒圣洁的生命。所以这是清灰的意思，要常常清灰。第三个，生命点燃必须加柴，祭司要每日早上在上面烧柴，柴要加在坛上才能使火烧得更旺。基督徒每天早晨要灵修读经祷告，就使生命加柴，正如以色列在旷野每天早上起来食玛纳作为生命的粮食一样，属灵生命才能够稳行在高处，不再常处于灵火熄灭的软弱光景。好，第四个呢，生命燃烧必须浇油，祭司不仅每天在坛上烧柴，还要把燔祭摆在柴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烧脂油可以助燃，这油是预表圣灵说的为主燃烧的人，他们却需要圣灵的浇灌。以赛亚书61:1说，主耶和华临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差遣我医治好伤心人，抱抱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愿主为主燃烧的人能够常常追求圣灵的充满。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生命点燃，常常点燃，需要烛堂，需要清灰，需要加柴，需要浇油。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坛上的火要常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今天的经文特别强调了三次，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在神的祭坛上，我们也时常体贴肉体软弱和疲惫，而导致侍奉上的冷淡和怠惰。所以需要靠着神的话、神的灵，随时将祭坛之火挑旺，使之常常烧着，不可熄灭。正如保罗所说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父神，愿圣灵帮助我，烧着的火不熄灭，爱火在我心灵中焚烧，时时把自己献在主的坛上。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名求，阿们。所以灵火点燃的侍奉知道，要烛坛，要祷告的祭坛，要清理生命的垃圾，要加柴，常常灵修祷告读经交友，追求圣灵的充满。愿今天的信息能够让灵火再度的来复兴我们，来点燃我们，让我们的灵火常常点燃，让我们的侍奉常是灵火常常点燃的侍奉，不是软弱，不是疲惫的光景。愿此时此刻祈求灵火来燃烧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筑起祭坛，
当我筑起祭坛的时刻，筑坛吧，全然俯伏向你交托，求主的话光照我，除去生命中的软弱。
当我
献为燔祭的时刻，
完全献
上，完全献上，完全献上，求燃烧我，
愿主怜悯，
降下灵火，降下灵火，
将我
将我的生命点火，求主将你的生命点火，灵火发光，
将我心光照，
降下，
将我
罪焚烧，
圣灵
的火，圣灵的火来焚烧我，
圣灵的
火
来，
圣灵的火来复兴。今天我们的主作为燔祭，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到了营外各个他的地方上了十字架。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也要就着他去出到营外。今天我们每天灵修的时候进入幔内灵修，我们也当出到营外为主传扬福音，有侍奉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侍奉总是不冷不热，常常软弱，常常起伏。愿今天信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如何有灵火常常点燃的侍奉。我们要常常有祷告的祭坛，接着祷告来到主的宝座前，个人的祷告，家庭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才能够让我们的灵火常常点燃。再来，生命燃烧需要清回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垃圾，需要借着神的话来对照我们的生命，借着神人我的交通来清理里面的垃圾。生命点燃需要加柴，需要加柴，让我们不处于灵火熄灭软弱的光景当中。生命点燃需要浇油，求此时此刻趁圣灵再度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灵火再度的来燃烧我们每一个人，最终就是坛上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要常常烧着。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也感恩今天借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检视我们属灵的光景，让我们知道如何有灵火常常点燃的侍奉。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感觉你现在的灵火熄灭了吗？在软弱的光景当中，正想撂下服侍的担子不干了吗？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再度的来到主的面前，屈膝跪地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不冷不热的光景，筑起祷告的军团，清理生命的垃圾，持续的灵修，持续的让圣灵来充满你，相信你的侍奉必讨主的喜悦。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全然